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部署80名美国军事人员去乍得，帮助寻找上个月在邻国尼日利亚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250多名学校女生。奥巴马星期三写信给美国国会，说美军人员将支持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在尼日利亚北部以及周围地区的行动。他还表示，这支部队将留在乍得搜寻这些女孩，直到不再有这种需要。这些女孩是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在4月14号从一个靠近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偏远地区的寄宿学校绑架的，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上星期白宫表示，已经命令美国侦察机在该地区工作。白宫还说，在跟尼日利亚政府分享商业卫星图像。美国国务院官员和联邦调查人员也在帮助搜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边界撤回军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里，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部维持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的工作，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所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普京说，两名为亲克里姆林宫网络媒体生活新闻工作的俄罗斯记者5月18日被乌克兰安全部队拘捕，受到了不可接受的方式的对待，这引起令人质疑的乌克兰所有这些政治进程的合法性。北京和莫斯科经过十年谈判，终于就各方期待已久、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输送协议达成了共识。这项为期30年的协议星期三在上海获得批准。协议规定，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的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可能从2018年开始供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大厅里看着两国能源主管签署协议，该协议服务于两国眼下的政治利益。由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最近由于莫斯科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而对其实施制裁，俄罗斯希望扩大欧洲以外的市场，中俄之间因此有望达成协议。西方威胁说，如果俄罗斯破坏星期天的乌克兰总统选举，将对俄实行更多制裁。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寻求摆脱重点依赖煤炭来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模式，天然气比煤炭的污染要少很多。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齐伯克附近的两个村庄打死近30个人，上个月那里曾发生数百女学生被绑架的事件。阿拉加诺村的目击者说，枪手星期二夜间冲进村庄，打死至少17人，还偷走食物，焚烧房屋。附近沙瓦村的居民说，枪手在星期一的一次袭击中打死至少10人。巴基斯坦军方说，对西北部落地区的空袭打死至少60名极端分子。军方发表的声明说，在北瓦基里斯坦的这次行动中，击毙的骨干恐怖分子包括一些重要的指挥官和外国人，另有大约30名极端分子受伤，一些武器和弹药遭到摧毁。美国之音记者报道，巴基斯坦军队锁定了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的马尔阿里以及米兰沙地区的一些极端分子窝藏地点。埃及一家法院星期三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前总统穆巴拉克3年监禁，他的两个儿子以同样罪名被判处4年监禁。星期三，穆巴拉克在一个笼子里旁观，法官还判处他的两个儿子各4年刑期，罪名相同。父子3人被定罪侵吞数百万美元的国家资金，这些资金本用于修缮总统府，父子3人把这些资金用于升级家庭的私有居所。他们3人还被罚款300万美元，并被命令向国家财政部交付近1800万美元。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所播出的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泰国军方在宣布实行戒严的一天以后，将与反对派政治组织举行会谈。美国军事专家说，美国起诉中国军官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变数。中国中央政府机关禁止采购微软视窗8的操作系统。中国和俄罗斯最终达成了各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天然气合作协议。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上海峰会今天举行大会，我们有记者从大会现场发来相关报道，请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宣布实行戒严的一天之后，将与反对派政治组织举行会谈。泰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及参议员们也将出席星期三下午举行的会议，争取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巴育将军说，在泰国最高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罢免了英拉总理之后，为了防止暴力，实行戒严是必要的。泰国军方官员否认发动政变，他们向全国保证，政府正在宪法框架内充分运作。尼日利亚官员说，中部城市乔斯繁忙的商业区发生连环爆炸，在爆炸现场已经找到了118具尸体。星期二的爆炸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市场，炸平了几座建筑并引起火灾，大火在爆炸的几小时后还在燃烧。有关官员预计还会找到更多的尸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说，星期二的爆炸是残忍和罪恶的，他说他将尽全力打赢反恐战争。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人们立即怀疑到博科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试图在北部地区建立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博克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一个偏远村庄绑架近300名学校女生的行动。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遭到空袭，至少50人丧生。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空袭了位于米尔阿里和米兰沙赫的激进分子藏身地。米兰沙赫临近阿富汗边界，是北瓦济里斯坦的主要城镇。巴基斯坦官员说，死于空袭的人中包括重要的恐怖组织指挥官，但官员没有向媒体透露姓名。由于当局不准记者进入该地区，空袭死亡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北瓦济里斯坦是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其他激进分子的根据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了解美中方面的报道。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对美国的核电厂、钢铁公司以及太阳能公司等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对此提出反驳，指称这个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中国外交部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达抗议。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白邦瑞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希望通过起诉官员提高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商业间谍活动极其猖獗，许多美国官员都公开表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盗窃行为。不过他也承认，起诉行动能达到的惩处效果不高，还有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这次专访的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这项起诉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官员提起的商业间谍罪诉讼。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很困惑，他们说美国政府也在对他国进行机密窃取，到底华盛顿要如何向中国解释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到底有何不同呢？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针对窃取国家机密都有法律规定，这些法律非常严厉，可能是20年、30年无期徒刑。 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判处死刑。但是商业机密是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相关的惩处可能只是3年、10年或是罚款，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处分，通常不会伤害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说的是这5名中国军方人员违反商业机密法，不是美国的间谍法，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惩处。
既然是比较轻微的惩罚，这5名中国官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受审。那美国司法部提出这项起诉，它到底是要向北京或者是向世界来传达什么信息呢？
Well, it's raising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from the President Obama.
华盛顿希望提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从奥巴马总统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要求，到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具体发展。首先 ，FBI 掌握确切证据，知道这5名中国官员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他们是在搞阴谋。其次，证明这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军方单位搞的名堂，这是重大的一步。美国可以借此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我个人看法是，美国政府会观察中国的这些商业间谍活动会不会因为这项起诉而开始减少。
Well,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reactions from Beijing.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北京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暂停了7月份预定举行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北京方面也说明会就此来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应不应该感到担忧呢
？Well, we're concerned if this spreads.
美国关注的是，如果北京的反应脱离了美国起诉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北京不去调查相关指控，而是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否认犯行，并对美国发动制裁，这就背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出的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合理而谨慎的起诉之后，如果中国决定以大规模的报复或制裁行动回应美国，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将是对习近平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最糟糕的诠释。
就您的看法，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彼此挑衅呢？
Yes, both sides have been provoking each other. This is 我感到遗憾。
是的，双方都在做一些激怒对方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感到遗憾。在美国方面，我们对一些中国邻国、亚洲的盟友贩卖武器，进行军事交流和演习。我们不是要故意的激怒，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华盛顿要遏制中国或者分裂中国。相反的，在中国方面，以这个经济间谍案为例子，我不相信习近平将这5人叫到中南海，对他们说：“你们去窃取美国钢铁工会的内部协商机密。”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底层的决策。但是你从美国司法部长的讲话可以看到，华盛顿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刻意挑衅，这种相互的误解和不信任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中央政府采购网5月16号公布了一项通知，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通知的第5条说，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 Windows 8操作系统。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一决定对于微软在中国的运作来说不至于当头一棒。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通知很可能与美国司法部公布起诉5名中国军人有关。这5人被控通过网络参与对6家美国公司的经济盗窃和间谍行为。不过，该报道同时援引中国政府采购中心一名官员的话说，中方这一决定是在美方提出起诉的几个星期之前就做出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这位官员说，主要问题是价格，中方和微软洽谈之后没有结果，因此才做出了上述决定。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说，北京和莫斯科已经就各方期待已久、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输送协议达成了共识。俄罗斯的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协议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协议是在上海签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上海参加亚信峰会。普京星期二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官员曾经表示双方在价格上有分歧。根据这一协议， 中国今后30年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双方就此进行了大约10年的谈判。分析人士之前预计，由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最近由于莫斯科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而对其实施制裁，俄罗斯希望扩大欧洲以外的市场，中俄之间因此有望达成协议。中国正在寻求摆脱重点依靠煤炭来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模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中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正在努力研发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军事专家们说，这类武器能使美军有效应对中国军队迅速提高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美国军方在研发定向能武器，尤其是激光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海军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年底前在庞塞号两栖军舰上装配激光炮。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激光炮在成本和其他多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们已经示范了这种你可以称它为激光炮的激光武器系统，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连发能力，以及一发激光炮的耗费不到$1。我们已经证明它能击毁无人机和小型船只。
中国军队以国家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正在大力提高其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目的在于阻止美军介入东亚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在5月19号星期一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一组军事专家说，在美国国防经费日渐紧缩的困境中，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有可能大大帮助美军应对这种挑战。罗纳德·奥罗克是美国国会研究部资深军事分析员。
我们担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其海军现代化努力。他们正在部署各种反介入和区域阻隔武器系统，而且有意添置数量众多的这类武器，因此我们的舰队人员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找不仅能对付这类武器的办法，而且能以支付得起的方式对付它们。激光武器就有这种潜在能力。
美国激光武器的研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目前的激光武器能量只有几十千瓦，有效射程只有几公里，不适合作为远程进攻武器。即便如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副总裁吉姆·托马斯认为，作为防卫性武器，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能间接提高美军的进攻能力。
这类武器系统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它能控出我们水面军舰上垂直发射管，好让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进攻性武器上，包括我们的陆地攻击导弹和反舰导弹，而不必过多的操心将这些垂直发射管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
军事专家们预计，美军会在2020年将激光炮正式纳入作战武器系统，并敦促国会为加快各类定向能武器的研发提供足够经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亚信峰会。第4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上海峰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另外呢，习近平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天然气输送协议，还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有关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在上海采访亚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哎，永明你好。
哎，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的上海这个亚信峰会呢，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还阐述了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啊。那习近平的讲话有哪些看点是值得关注的呢？
是的，今天呢，实际上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召开那个有47个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啊召开的这个一块儿 开的这个叫做上海亚信峰会。那么习近平呢，显然是东道主，他的演讲呢也格外引人注目。我从头到尾看了习近平的演讲，演讲不长，他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自己来解决。那么这个观点呢就被专家和学者解读为去美国化。我们看他说的啊，他说这个亚洲的事情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那么亚洲的安全呢也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是三个排比句。换句话说呢，他还说亚洲人民呢自己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的和平稳定，言下之意就是不需要啊其他人第三方来这个说三道四。明显的呢虽然没有点名，指的是美国不要插手亚洲事务，明显的呢也是针对美国最近提出来的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的啊策略。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了不少中国的俗语和亚洲的谚语，那么还告诫警告美国不要将说这些呢已经到了啊21世纪了，不要将脑袋啊停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这个旧时代。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啊，永明。
好的，那还有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他们不仅签署了这个一直到最后一刻还有争议的天然气输送协议呢，还发表了他们之间的这个中俄联合声明啊。那这次看来普京好像还是很繁忙的，还专程访问了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这次出人意料的这个拜访有什么意义？那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准结盟对亚洲安全和世界局势有什么影响？请你分析一下。
哎，也现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这一次在亚信的会议，我觉得是喧宾夺主了。其他的呢，都是一些小国，西亚的一些小国，而俄罗斯呢，理论上讲，它虽然横跨欧亚大陆，基本上大家认为是个欧洲国家。这个普京啊，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了上海，而且到了上海以后呢，就去会见了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亲自去拜会江泽民，那么习近平呢并没有陪同。海外学者呢都一般的现在认为啊，就是习近平在反腐败打大老虎的时候遇到了来自党内和红二代的阻力，那么一般来说呢还认为呢就是这个阻力当然就是来自中国现在的已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和中共的元老。那么普京和江泽民的会见，这个会见呢在中国媒体并没有大肆的报道，所以呢是很微妙的，显然呢表示江泽民对中国的政治的影响依然是存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再说回来，就是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习普会，那么峰会呢也是有很多的看点。那么他今天还在中俄还发表了一篇叫做中俄啊联合声明，那么联合声明呢决定把中俄的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中国人呢就是他们在定位这个关系的时候，比如说跟美国啊是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呢他跟不同的这个国家按照他的亲疏啊定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定义词，那么跟俄罗斯的关系呢叫做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显的中俄现在的抱成团，抵抗的呢当然是西方啊这个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两方面的压力，他们面临的压力呢并不一样。你像这个普京主要是面临着这个乌克兰问题，面临着美国和欧洲的制裁，显然呢他想从中国想从习近平这儿找到支持。那么只要中国同意他们这个关于乌克兰问题站在他们一边，那么那个好像普京在国际上就不会感到孤立。那么习近平呢现在在中国呢现在在南海，在东中国海跟日本菲律宾越南啊这个包括这个马来西亚包括这个很多领土纠纷，在可以说是现在呢就是在很不好，这个他在很大的一方面呢他要想对抗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这个地区的这个亚洲在 平衡的战略，他必须依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力量。所以俄罗斯这一次来啊，不但是普京来，不但是有这个经济代表团，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舰队。俄罗斯有一个太平洋舰队在现在仍然在这个中国的东海啊，东中国海在进行这个军演，每天都有不同的形式啊。每天现在我看这个那些鹰派啊，在这个啊中国国内的鹰派啊，在电视上在那讲这个演习怎么样，什么超视距演习，这只有是最亲密的国家才能做这样的东西，进行什么舰船识别演习也是盟国才能演习，就是他们很强调中国现在跟俄罗斯啊抱团取暖，面对着西方的强大压力。那么刚才也谈到了那个天然气协议也很有意思，下午5点多钟了，这个整个会议都结束了，我们去听，哎，我们到那个去听那个，我们去听最后结束的啊，习近平的记者会，宣布上海宣言、上海共识。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消息，像好多大通讯社都报道说，这个天然气协议，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达成，功亏一篑，破裂了，还在
当时还没达成，
怎么样？结果哎，突然就达成了。听说是中国做出重大的让步，决定在关税方面，哎，什么东西做出让步？因为西方一说呢，就说你们团结，你说你到底因为这个经济问题还不行？结果到最后一分钟，那个情况真是非常的紧张，结果一下子喷了，大家都争相的发稿啊，那有没有非常有意思？
急转直下，突然转变了，这也是真是，其实是一场东西方的博弈哈。那么在说起这次亚信峰会闭幕以后，说发表了上海宣言哈，而且呢还举行了中外记者会，那你也参加了这次记者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
这个记者会啊，从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4点钟进去，到5点47分才开，我们正是等那个所有的记者在那等这场习近平的记者会啊，等了将近4个小时。那么习近平呢，是记者会呢，他们进来以后是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土耳其外长出席了。那么哈萨克斯坦呢，那是这个他们是这个发起国，亚信的发起国，习近平呢是这一届的轮值主席国，土耳其呢是上届的轮值主席国。那么他们三个人出席了这个记者会。那习近平首先讲话，宣布这次亚信峰会圆满结束，并且通过了上海宣言和上海共识，也就是他提出了一亚洲共识，就是亚洲主导、亚洲事务，有47个国家参加这个会议，也是亚信以来啊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一次亚信会议。提到了安全问题呢是主要问题，但是呢他说安全呢不能只强调一个国家的安全，要摒弃旧有的安全观念。他在闭幕讲话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冷战思维啊，还表示把这个亚信从一个单纯的论坛要在中国的领导下扩大成一个有实质意义的亚洲全新水平的安全架构。所以呢这个他还是想把这个亚信呢，过去亚信会议听都没有人听说过，很普通的一个国际会议，大家来就是空谈一下，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现在呢准备中国
突然
利用这个亚信，利用上合组织，上合组织5个国家呢把它变成一个中国西进、中国团结亚洲力量啊，这个以这个亚洲事务、亚洲人自己能处理好，来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个再平衡东进亚洲的这个战略，这个很明显的有这个意图。那么和西方，我注意到和西方传统的记者会不一样，他们三个人轮流说三番话，然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本次记者会到此结束，就是没有一个问答的，没有一个啊一个记者问答的，连象征性的喊个记者问答问问题回答这个
实际上就是
这个方式都没有，
对，不给一个问答的机会啊，没有问答的机会。那好，谢谢你东方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报道。
好
的，
好，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上海亚洲信亚洲峰会上发来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美中间谍诉讼案的分歧。美国说对5名中国军方人员的网络间谍罪指控如何影响到美中双边关系取决于中国，北京已经终止了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合作，并继续批评美国虚伪，指它是最大的情报大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比蒂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就网络间谍问题与中国各级政府进行过正常的磋商。他说，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访问中国时曾提到这个问题。科比说，美国最近的起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中关系，那是中国必须做出的决定。他说，从军方角度，我们仍然强烈希望促进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寻求建设性途径来解决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网络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宣布退出网络工作小组，这令人遗憾，他们无需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双方不能经常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必须就此保持对话和磋商。哈格尔部长仍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科比说，美国不希望网络空间军事化。他说，华盛顿希望与中国这样的网络大国就这个问题举行尽可能公开透明的讨论。美国星期一宣布指控五名中国军方官员从事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司法部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部门的黑客进入美国从事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开发的公司的电脑。北京反驳了美国首次公布外国以美国企业为目标进行的网络犯罪的刑事指控。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别有用心，抨击他所说的华盛顿的虚伪和双重标准。星期三，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对中国的指控来自一个在国内外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文章补充说，美国一直从事猖狂的网络间谍活动，这里所指的是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制雇员斯诺登披露的机密文件所泄露的美国全球监控项目。美国指控斯诺登犯有间谍罪，他目前住在俄罗斯。环球时报说，这些文件显示美国进入了中国大学、政府和其他部门的主体网络。环球时报的文章称赞北京终止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工作，并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定于七月在美国举行的下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能如期举行。他说，我们希望就网络安全和一系列其他问题与中国保持对话。有记者问，中国已经终止了对话，你还期待中国能同你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吗？沙奇回答说，我们认为有范围广泛的议题，我们可以密切合作。我们看到了他们表达的关切，我们认为我们在经济和战略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持关系，我们期待着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据美联社报道，指控中的针对美国公司采取的黑客技术并不复杂，他们欺骗员工打开电子邮件附件或点击网络链接。前美国空军情报官塞德里克·雷顿目前为一家网络安全咨询公司工作。他说，美国民众、政府及私营部门雇员仍然没有做好抵御这种黑客技术。他说，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说服人们点击电子邮件附件或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在于网络对手现在能够日益通过网络获得情报，并以此为平台发动其他类型的网络攻击行动。很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他们用以窃取大量知识产权的平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亟待做出全球性的回应。雷顿说，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可能面临经济报复，比如一些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等等。路透社的报道证实，随着中国更多的转向国内供应商， IBM 和思科等公司已经看到他们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量下降。然而雷诺表示，鉴于美国政府部门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因此中国指责美国虚伪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在中国没有这种区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许多美国人把人口贩运看作是远离美国的遥远的问题，比如被伯克圣地绑架至今下落不明的将近3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 不过美国政府说，每年有多达17,500人，大多是女性，被贩运到美国，而且这还不包括美国境内那些被绑架沦为性奴隶的人。美国之音记者赛因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已经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并且打击人口贩运的肇事者。下面是详细内容。
人口贩卖的幸存者桑德拉·沃沃伦图星期二到国会山倡导恢复受害者的民权，由政府提供服务帮助受害者。沃沃伦图来自印度尼西亚，他在那里受过大学教育，做过金融分析师，后来因为政治动乱而失去工作。沃沃伦图2001年来美国时，错误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份酒店工作，但是他在纽约机场被绑架，然后被迫成为性奴隶。他对美国之音说
During my arrival, someone picked me up and they put me into the van.
他说在我到达的时候，有人来接我，然后把我带进一辆小客车，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和我藏起来的机票，当天我就被卖去做地下性服务。沃沃伦图后来逃脱，贩卖他的人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他后来得到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帮助，现在积极倡导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的意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联手提出了5项议案，以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以受害者为中心的项目，并且训练解救受害人的执法人员，不要将他们视作妓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艾里克·坎托说
And we must confront this issue head on, not just as Republicans, not just as Democrats.
他说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只是作为共和党人，也不只是作为民主党人，而是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作为兄弟姐妹，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孩子。凯罗琳·麦勒尼议员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打击国际人口贩运。
And there is no crime on earth more appalling, no offense as terrible.
麦勒尼议员说，对于我们的国家，当然对于所有的受害人来说，人世间没有其他任何犯罪更为令人震惊，没有其他任何的冒犯比这更可怕，没有其他任何的堕落行为比这更有害。这5项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议案还寻求通过鼓励警察和法官将那些与未成年人从事性交易的人以人口贩运者论处，而不是作为轻微的犯罪，从而减少对人口贩运的市场需求。女孩被迫沦为性奴隶的平均年龄是13岁，男孩的平均年龄是12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逮捕了跟最近矿难有关的几十人，并指控一些矿业公司主管玩忽职守。土耳其政府承诺要对造成300多人死亡的矿难事件严加调查，但政府也因为其在矿难中的作用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被刑拘的有管理出事煤矿的索马持股公司的高级主管，土耳其能源部长伊尔迪兹表示，调查绝不会漏掉任何人。他说，如果有错，一定要追究，不管他们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雇员。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政府和矿业公司关系密切。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掌权10多年来，大力推动土耳其大部分煤矿的私有化。有报道说，索马持股公司高层主管和执政党有关联。埃尔多安指责这种说法是污蔑，并且说他不认识该公司的任何人。但是呢，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袖法鲁克·罗果路说呢，政府在矿难发生之前没有对该煤矿进行必要的调查监管。他说，出事煤矿在作业现场安全、事故预防和设施等方面的记录很糟，我们曾要求政府进行调查，但是执政党拒绝了。如果他们没有拒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土耳其政府至今没有解释为什么拒绝了反对党的要求。矿难发生之后，土耳其政府也面临国际压力。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艾玛维波说，虽然已经对矿难展开调查，但是政府应当审议更大的问题。他说，这个悲剧应当引起更认真的回应，解决土耳其煤矿系统巨大的缺陷。政府必须解决糟糕的矿难记录问题，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事故，必须整顿安全检查制度，进行适当的检查。索马矿难发生之后，政府的煤矿安全记录受到审查。现任土耳其政府跟前任一样，拒绝签署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起草的煤矿安全宣言，而伊朗、中国和印度都已经签署。要求政府签署安全宣言的网上请愿活动已经征集了20万个签名。工业全球联盟副秘书长科迈尔·奥斯根说，土耳其煤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他说，我们一直严厉批评土耳其政府，要求他们采取必要行动，改善煤矿的情况。从国际统计数据来看呢，土耳其的煤矿事故是最多的。中国是每100万吨煤死1.27个人，而土耳其的比例呢是中国的5倍。土耳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土耳其缺少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发展煤矿来减少国家对昂贵的这个进口能源的依赖是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土耳其希望卡塔尔能够在土耳其开发一个耗资近12亿美元的项目，帮助开发南部的煤矿。土耳其能源部长伊尔迪兹说，土耳其跟世界各国一道从索马矿难中呢吸取了教训。伊尔迪兹去年还称赞索马煤矿不仅安全，而且产量高。矿主们声称，该矿的这个私有化以来，将成本减少了75%。索马矿难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反省，他们在煤矿产量和安全问题上到底把哪个放在首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的消息。台北捷运，也就是地铁板南线江子翠站，星期三下午发生持刀砍人事件。台湾媒体报道说，目前已经有3人送医不治死亡，至少有20多人受伤，其中有多名重伤者。这是台北市捷运通车以来发生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媒体报道说，犯罪嫌疑人是一名身穿红衣、年纪21岁的郑姓大学生，目前在警局内做笔录。他在捷运车厢内拿出2把水果刀，肆意砍杀车厢内的乘客。在两岸方面，台湾媒体报道说，前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于下周访问台湾，他此次将率领多名书画家到台湾进行交流。这是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之后，海协会筹组的第一组访台的交流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说，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在下星期一率领20多位书画家访问台湾。陈云林是目前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理事长。报道说，预计此行他除了到海基会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参加两岸艺术家座谈会之外，其余访问行程将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太阳花学运期间，中国推迟所有两岸官方交流，不过过去一个月来已经有所恢复。过去几个星期，中国省市官员参访团一波接着一波，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湖北省副省长李晓东等人已经陆续率团访问台湾。下星期，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也将率领包括200多人的大型访问团来到台湾。预计该团成员将和台湾企业家举行座谈会，希望加强台湾和江苏的贸易交流。台湾总统马英九在5月20号就职6周年中外记者会时表示，两岸交流并未受到学运影响。
我们进行的协商，不管是货贸协议，或者是两岸互设机构的协议都还在进行，双方的互访呢也还是都在进行。那段时间大陆的访客来自这个公部门呢减少了一些，那现在也恢复了正常了哈。
在太阳花学运后，很多中国涉台官员表示要加强和台湾青年的交流。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最近表示，针对台湾局势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对待，进行客观、全面、辩证的研判。 今后会进一步深入了解台湾各个界别和各个阶层的民众，包括那些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顾虑甚至抵触的民众，听取他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看法和意见。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要让两岸青年多来往多交流。不过至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访台计划，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还需要双方持续进行沟通。在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在今年二月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张志军原先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访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张志军访台是两岸经过沟通协商已经确定下来的，肯定是会去，但是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岸服贸协议持续在台湾的立法院引发争议。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将加强宣传正确的信息，而在野党立委则要求不要牺牲弱势产业的权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次长卓世昭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在台湾引发了巨大争议，主要是反对人士担心国家安全将受到冲击。
一般来讲，对针对所谓的国安疑虑
啊，对，
对，国人可能比较关切。那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在研究，是可以采用一些配套的措施来化解这方面的疑虑。
卓世昭次长还指出，很多民众并不了解服贸协议的真正内容，只是透过网络上的懒人包来理解，可是往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对此，政府将加强在网络上传播正确的信息。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二就两岸服贸协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表示，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岸服贸协议要在立法院这个会期通过可能性并不大，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就不错了。
大家对这样一个服贸非常关心啊，其实对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们很怕哦，模糊焦点模糊掉了。
是，
那如果万一说政治凌驾专业的话，那我觉得就非常可惜。
纪国栋委员质询时还提到，两岸之间是否可能重新谈判服贸协议呢？经济部次长卓世昭答复说，国际上很少有这样的惯例，其次还要看中国大陆方面的意愿。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政府不应该为了和中国签署服贸协议开放中资进入台湾市场，牺牲了弱势产业从业人员的权益。
这些人59000多个美容美发业者，他担心他的工作受到冲击啊，这个不是冷冷的冷冰冰的数字，大家就对为什么要要求先立法再审查或者是公投，为什么要先退回服贸的原因是在这里。
陈其迈委员还说，包括海运、公路运输、停车场等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口也都可能受到冲击，台湾应该和中国重新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答复指出，服贸协议是一个包裹谈判，不能只看其中的几个项目，受到冲击的产业会有配套措施。
经济部也都注意到，所以未来在个案进来审查，如果对于这个市场产生冲击的时候，一定会严格审查。
王玉琦还指出，贸易是互利互惠，台湾的一些食品公司以及美发业者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都有不错的发展，甚至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了大企业。两岸于去年6月签署服贸协议之后，遭到台湾在野党和反对人士的抗议，甚至引发了太阳花学运。执政党国民党目前承诺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审查服贸协议。台湾总统马英九多次公开表示，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是利大于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有助于台湾加入经济区域的整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报告一组新闻。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利比亚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一名中国建筑工程师星期二开车上班途中被枪手打死。这个消息尚未得到政府方面的证实，目前也没有人宣称对此负责。前摩根大通中国主席、中国首席执行官因涉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该银行因涉嫌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目前仍在接受美国监管部门的调查。中国媒体财新网在星期三的一篇报道中说，两个不愿具名的独立消息来源透露，摩根大通前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方方被廉政公署拘捕，可能与其负责中国的团队涉嫌聘请高官子女获得不正当利益有关。彭博通讯社报道说，今年三月，联署曾搜查了摩根大通在香港的办公室，并获取了方方办公室内的电脑记录和文件。报道说，在该行任职12年的方方也于当月主动辞职。财新网的报道说，目前方方获准保释，但被限制离境。摩根大通目前未被控任何罪名。美国银行监管机构仍在就其雇佣外国高官子女是否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进行取证。中国官方媒体和法院公告说，新疆判处39人监禁，罪名包括散布恐怖主义录像、组织和领导恐怖主义行动、煽动民族仇恨和非法制造枪支。被判刑的39人当中，25岁的男子买买提尼亚兹·艾尼，因为在网上聊天、发表评论而被判处5年监禁。近年来，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地区是暴力袭击事件增多，当局认为肇事者是伊斯兰的分离主义分子。在最近的一次袭击当中，有2人在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持刀和炸药行凶，2人均被击毙。海外流亡的维吾尔人组织说，当局对维族人的宗教生活严加限制，并采用偏向汉人的政策，从而引发袭击事件。由于中国严格限制记者前往新疆和周边地区采访，有关袭击事件的信息难以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即将临近的六四25周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遭整肃的原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儿子赵武军，罕见的就六四镇压和赵紫阳晚年境遇发表了评论，称他父亲跟邓小平在如何解决学生和平示威问题上不可能妥协，因为两个人的道德底线不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赵武军的上述谈话是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首次发表的。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对美国之音证实，这些话是赵武军今年清明节说的，但由于当局对信息的封锁限制，他们家人只是听说这些谈话在境外媒体上发表了，但还没有看到有关报道的原文。赵紫阳是25年前因反对军队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中共元老们逼迫下台的，此后一直受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时年85岁。赵武军说，有一件事他父亲从未后悔，那就是他坚持不可杀学生。南华早报援引赵武军记忆中赵紫阳的话说，这是我的信念和最后一步，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有这个历史责任去劝说邓小平，即使他不听也罢。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也是赵紫阳下台和另一位因同情要求民主的学生而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然去世25周年。胡耀邦之死引发北京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为他鸣冤，进而发展到占领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和平示威，要求民主改革，一度获得北京和其他地方上百万民众公开支持。南华早报的报道援引赵武军的话说，平反对我们家来说没那么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很重要。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昭雪，不然的话， 下一代会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你避而不谈，那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共产党的耻辱。王志华是赵子阳女儿王艳南的丈夫，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同意赵武军的上述看法。王志华指出，抗日战争八年就结束了，而六四事件和赵子阳冤案25年都没能平反，还不准公开谈论。他表示，他和家人都相信重新评价赵子阳的问题迟早将解决，重新评价六四是当今领导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王志华表示，六四事件不管对错都应该公开讨论，不要回避。首先让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社会大众了解1989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公众有知情权。王志华还含蓄地表示，鉴于中共派系和利益集团争斗的复杂性，他个人觉得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打压、呼吁官员公布财产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等抓人事件不一定都得到习近平的认可。王艳南2年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父亲赵子阳在被软禁期间曾多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要求重评六四。赵子阳的老部下、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很钦佩赵家子女和胡耀邦的儿子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公开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我所了解的赵武军啊、赵二军啊、赵大姐，他们都很低调的，他们人都非常好，都很低调。
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部署80名美国军事人员去乍得，帮助寻找上个月在邻国尼日利亚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250多名学校女生。奥巴马星期三写信给美国国会，说美军人员将支持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在尼日利亚北部及周围地区行动。他还表示，这支部队将留在乍得，搜寻这些女孩，直到不再有这种需要。这些女孩是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在4月14号从一个靠近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偏远地区的寄宿学校绑架的，现在还不知道女孩在哪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边界撤回军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南部持续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工作，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所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北京和莫斯科经过10年谈判，终于就各方期待已久、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输送协议达成了共识。这项为期30年的协议星期三在上海获得批准。协议规定，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的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可能从2018年开始供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大厅里看着两国能源主管签署协议。该协议服务于两国眼下的政治利益。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北部骑士城市齐伯克附近两个村庄打死近30人。上个月那里曾发生数百名女生被绑架的事件。阿拉加诺村的目击者说，枪手星期二夜间冲进村庄，打死至少17人，还偷走食物，焚烧房屋。附近沙瓦村的居民说，枪手在星期一的一次袭击中打死至少10个人。巴基斯坦军方说，对西北部落地区的空袭至少打死60名极端分子。军方发表的声明说，在北瓦基里斯坦的这次行动中，击毙的骨干恐怖分子包括一些重要的指挥官和外国人，另有约30名极端分子受伤，一些武器和弹药遭到摧毁。埃及一家法院星期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